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还是要讲礼忏部分啊，一样还是围绕在忏法当中依文起观的那一句心要，寄诵的第一句，能理所理性空寂，谈能所在我们依法来观心，或者以心来修法。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宛然好像施设有扫法可以引申扫法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呢？我们来思维能所其实双亡，双亡的意思并不是没有能观的心，并不是没有所修的法，而是说这两者都没有独存的自性，两者都是依他而起的。而他的名言施设呢？当一唯识观的说法，都是他的片剂所指向。那么这种观察呢，在天台教观里面的观察呢，就用了成色论以来啊三种假而成就的法自性的这种错误啊，来破斥。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因成假的部分。那么因成假呢，就是我们一般世间所谓的因果关系。那世间因果关系呢，都是一种一因一果，而且是决定系数的关系。乃至于我们把这种观念用到佛法里面来呢，我们就会很错误的去解释所谓如是因如是果这句话。那人家就说了啊，你就是杀生啦，所以你就是病魔多了。这种如是因如是果的解释方式很不正确啊，非常不正确，乃至于呢，我们看到一个人当生遭受很大的这个苦报，他就说啊，业障啊，业障重啊。我们很容易啊，学佛把这些名相拿来这样子来解释哈，用世间因果的知识来这样子比对诠释，乃至于这样子让自己有任何好事吗？会比较？觉得我很有知识吗？对人家会感觉上好吗？事实上没有一点好处，对不对？你只是多增加了一点点解释这个现象的名言，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嘛。何况这样的解释错得一塌糊涂，根本不是佛法里面对因果的解释方式。那么，我们宛然在能所以及前后次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单纯的一种因一定引申某一种果的这种决定关系。为什么错？那么这种错呢，就在我们以因能够成就果的这样子的假设底下呢，我们有四种思维。那么上个礼拜呢，谈到自性，自性能生。就是谈到我们32页啊，最后一行，若未有有漏法，故有有漏法。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漏法本身就是天生以来，就是自然以来，盘古开天以来，乃至于在盘古之前，它一直恒常存在的，是一种恒常的自性独存的啊，自己能够生自己的这一种。自生之法，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自性有漏法。那我们上个礼拜简单也谈了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其实，在许多所谓哲学思辨当中呢，就类似我们所谓的第一因或者是上帝的看法，就是说有一种主体性呢，它不需要其他的因，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因。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自性有漏法就应当要无穷的生。啊，无穷的生而不会有灭嘛，因为它本来它那个法，它的自性就是生嘛，对不对？就是能生万法嘛。如果它的自性就能生万法的话，它应当本性就具足一切的法呀，对不对？它所生的法，它也能够有这种本事才对呀。那么如此说来，它一时以及一个空间、一个介子之内，就应当要有无穷无穷的法，而且要同一个时候存在。同一时、同一处存在，这种我们好像宛然也在《华严经》看到有这样的字句哈。不过我们今天没空去讲的那么远啊，《华严经》所谓的戒子那须弥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那个戒，
戒，法戒的那个戒，戒是能生，我有能生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生万法，但是它有没有生？毕竟不会生，因为你不具足缘，怎么会生呢？这边在假想的一因一果的单纯关系当中，在佛法的正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方式跟思维方式，就是缘起。因是缘起的，果也是缘起的，因果之间的细数关系，更是人的有为。去安立名言，说这个法生这个法，去把它做一个这样的细数性的关系。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为造作，无常生灭，缘起之法，没有一件事情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本来就一定要那样子的，而且一定要发生的。这种事情在佛法的缘起正观底下呢，是说不过去的，啊，说不过去的。可是在这里呢，所谓的自性流露法，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修行人，我从古以来我就是个修行人，所以我今天呢，逢在此事，我就能够一定碰到佛法，一定碰到善知识，一定能够成就更高深的修行境界。乃至于他要发起一个这样的想法，他就要如何如何如何。他对这种自信的事情太有把握，而且决定一定是这个样子，决定是一定是这样子。那么这种呢，当然有人引了这个藏传修行的方法，说这种就应当要有个佛慢。我说佛慢也可以这样说哈、啊。那么佛慢的一种修持方式呢，是认为这一个色身就是佛。那么他把这个色身观察是佛的历史是什么呢？以这个为增上因缘，敦促自己勇猛加行，当生成就。可是有人不是这样啊、哦、有人拿这个观念变成是一种借口，说反正我一定不会退嘛，对不对？你一心有金刚菩提种，我一定成佛，我就等他成佛就好了，我何必修行呢？同样的观念就会有这样两种不一样的结果。本来的修法是拿这样子的增上缘做想做愿，来导正我们一生成就的行，原本是这个意思。可是有人就把这样子的东西呢，拿来作为自己不修行的理由。所以你说法有自信吗？啊，一个修法有决定正确跟决定错吗？问题就是看你怎么用，你拿来真正善用，啊，善用，多做善品所行事，你在这个地方呢又不居功，以无所得为方便，这样来安住其心，降服一切修行上所起的一种之见，这样子的话就 OK。 可是如果你把它拿来变成是一个合理化你所有造作啊造作的正当性，那么那样子只是在张扬沙迦耶见跟我慢。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法无自性就是这样子，你绝对不能够说某一种修法啊它就是无上之乘。问题是谁在修，谁在修？我们前面也有一段问答就曾经讲过了，如果世禅真的是有漏，圣人入于世禅当中也应当在初定之后生烦恼，对不对？不可能嘛，如果他是有漏法，他入于这个有漏法，怎么可能还是保持他无漏圣人的自信呢？那么请问阿罗汉的圣人这个自信是常依主宰，有一个自信存在的一个圣人种性吗？这个种性不因为修任何法会有什么改变吗？有这种不因为任何改变的独存的自信吗？这就是我们要去思维的事情。所以呢，因成假的第一分就是告诉我们，有漏法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他要能够独存，他是不是自信本有？那我们从刚才看起来，自信本有，你只能够说他有一个能生，但实际上在现行法上绝对不会生，对不对？他的不会生是缘不具足，当然就不生嘛。如果他是一个善品，我当然会聚缘让他生，纵使是一个善品，也一定要透过聚缘成熟加行圆满，对不对？你确实符合他能生的道理性，他才能够生嘛。你如果违背他的升起的道理性，他能够生吗？你要把一个火柴要点火，你应当要去擦鳞片，你拿来浇水它会起火吗？不会。所以你还是要符合它的法性，具足它的因缘，加行圆满之后呢， 符合他的法性升起的缘起的那既有的那个程序，他才有机会可能成就现行。这个就已经推翻了自信存在。自信的存在并不是一定会生，并不是一定就有。这种有的存在的假想是我们认为啊决定如此，这种决定自信会生的圣解，其实是一种我见，是一种正上慢，这是第一个先推翻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呢在拜佛的时候呢，应当要起这可能这一个大头磕下去啊，我可能无常就来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还会想我三个磕头会磕满呢？你怎么会想说这一个磕头下去呢，我就可以证无生法忍呢？你可能还没证无生法忍，无常就来了。那么任何因素都不决定的。我跟很多有修行有成就的这个法师大德啊在一起共处，我经常问说等一下要怎么怎么样，或我要替他预做安排的商量的时候，是不是那些大师就说有等一下有等一下吗？他们经常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伺候那些人是很难伺候，因为根本不晓得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想法，完全无法计划，你只能够随时应变，然后看他当时要怎样，你就输好爱尽量救得就对了。他完全没暗省，完全没有暗省。他们那种时时在那种修无常观到那个地步，哦，我实在是觉得我那种不死寻思也太厉害。我的意思是说我了哈，我的不死寻思太厉害，一直在那边想啊，等一下，接着啊，接着之后又接着，接着又之后接着了。这种啊，就是自己啊，把这种所谓的自信升起的因缘哈、因成啊，当作是一个决定，当作一个决定。所以你说一个修法，他要能够庄严，他要能够一心具足，而且要能够成就万法，他必须要有这种心嘛。你不能够依赖给下一回，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个刹那。对一个真身修行的人来讲，他唯一可以说成接近真实的只有当下这个刹那。他的道场就在当下，而他知道这个当下是有为法，是生住灭的东西，是没有把握的东西。连他唯一可以把握的这个当下都是无常生灭法，请问他的心立在哪里？他是用这种观察的，他不是只把这个文法就像那读过去，好像是自信不生啊，他性也不生，你念完四音不生，那你又如何？你懂了四个道理是吧？不是，这些道理要变成你每天每一个刹那升起念头的那个原则。我们是不是顺着这个原则在用心的？能够顺着这个原则在用心，才叫做善用其心啊。你不顺着这个原则用心，你再有多少佛法知识都是不够的，都是不够的。那么今天先开始节前这一段，那么接着呢，我要依着早上有一位学长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脚上的关系休了一段时间的假了。他跟我报告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的病痛，心起了一个很大的退转的一个想法。不过在他整段谈话里面呢，令我真的去思考的事情是，他说他学佛这么多年了，可是对于为什么学佛，他发现他并不确定啊，并不确定他为什么学佛。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令我比较心惊啊，令我比较心惊。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号称都可以学佛很久，也应当说是老参啊，可是问题，所有的修行一开始的所谓的出发心，对不对？所谓的出发心，也就是你为什么学佛？好，我们大概问很多老参，大概他们都会说了生托死，对不对？熟悉妙老的就是我要证涅槃，以涅槃为上首。好，你这个话都能说，可是你知道你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了生托死是说我要怎么了，怎么脱？出三界是怎么出？三界外长什么样子？这些都是逻辑上啊，你就产生了自信见。你说了，你学了半天的佛了，讲起话来处处展露我们的自信见，而不自知。而你对你说，你为了这个目的去学佛，你到底为什么？你知不知道？ 这一点是真的要思考的事情。我今天特别，因为我今天在书局买了一本书哈，这本书里面介绍了，目前因为南传内观很出名嘛哈，我就特别买了一本南传内观的书，其中呢，我以前没有读过阿姜茶的这个简传，他这边有他的简传，我突然发现，他老人家1981年在与其就是下安居结束前呢、啊，他就被送到曼谷去接受手术。从那一次手术开始，他就瘫痪在床上，再也不能够做任何的教导。那么他的比丘弟子们呢，就一直在照料这个老师，就是阿姜茶。可是他什么时候往生呢？1992年，也就是说扣掉1981年，就是11年到12年的时间，常年卧床。好，你说阿姜茶是不是一个正阿罗汉的人？我想在当今，在南传佛教界几乎都是很肯定他老人家是阿罗汉、啊、一个普遍被认同正阿罗汉的圣人，81年的一场手术之前一定会有病，对不对？他去病了之后呢，不晓得是医疗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还是他自己本身的病已经很严重了，造成瘫痪。瘫痪之后是不是有知觉，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就这样来看起来，一个圣人也逃不过12年病魔在床上的折磨。你说了生脱死，要了生脱死，他真有本事的话，他是不是在1981年瘫痪的时候，他就应当要行一个神通，就立刻从世间上红光消失掉，对不对？一阵红光，头上出水，下体出火，就应当不见了嘛？不就这样子比较漂亮一点吗？他为什么要在病床上瘫痪12年呢？这是请各位思考，什么叫做了生说死，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涅槃？照我来看，他给他那些比丘弟子们12年重福田的机会，12年观无常的机会，他不放弃用这个已经没有用的色身提供这样的教材。当我今天在决定我可以红光生灭，以及用这样子平常的视线，你真的是一个慈悲的行者的话，你心里面做什么选择？你心里面做什么选择？一个正在修无常观的人，他四年住修到非常彻底，他这个决定不同于常人，可是表现出来却非常平常，平常到我们外人解释起来觉得无功夫嘛，对不对？有功夫就点给我看啊，我们就习惯看有相的东西。或许你们学长也不同意我的话，或许觉得我把它完美化的太厉害了。Maybe 是我表法哈，我拿它来讲我的想法，如此而已。你们尽管可以这样想，可是问题我们怎么想，其实对它是真实如何，不增不减，不染不净，对不对？会改变什么？不会。可是真实会影响是谁？我们自己。我们的想法随时随地就系缚或者是决定我的改变。这件事情你能把握吗？你如果不在这一个决定念上把握，无常、苦空、无我这三法印的知识，它只是知识，它对我们每一个念头所做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不只是他，应该是马哈喜他们那一派的传人，有一位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龙坡田禅师啊，龙坡田禅师，我对他的东西并不太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龙坡田禅师他在1982年诊断出他有胃癌啊，他往生是什么时候呢？1988年，也就是有六年多的时间，胃癌没治好，往生了。他肯定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往生的。六年胃癌的过程当中，他这边的记载，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还是四处的现身于传法的工作没有停止，一直到他往生的最后一个位置。我想这个现事情呢，在咱们汉传包括藏传许多成就者都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尤其像我们的虚云老和尚，你看被打了半死，对不对？好，
像藏传有许多当时这个中共去占据西藏的时候呢，也有许多成就者没有来得及像达赖喇嘛那样逃离开西藏，也被关起来，也被打了半死，被迫还俗，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可以弘光生灭，另外一个继续忍辱，把这个法脉传下去。我有一次听贡格仁波切，他在开示的时候，哎呀，那段话讲起他那段，你想想看，一个你看他的身影已经就飘孤哈，非常那个，身体就看起来就是很多病。可是你看看今天为了还他的中沙佛学院的事情，为了他那个传承，为了他的传承，你看他第一眼在印度啊见到他的上师，啊，过去生的上师转世仁波切以后，你看他那种虔诚，看整个那种身心的反应，你说真正的修行是表现在什么？不是在表现在一支香能够做多久，不是表现在一支香的定境能够遇到哪一位菩萨，不是你在一支香当中，或者是你在读经当中你对法义有多少熟悉。或许你们看到我廖成林在台上可以把法义好像讲得非常的轮转，对不对？可是轮转也不过就是音声嘛，音声是显现空性嘛。你只要能听不懂法义，至少能够在这种情况底下了解空性，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你真实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知识，这个知识不能够令我们获得任何文凭，它也没办法烫了金之后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富有，或者是决定如何乃至于我们的生死以及我们的往年要怎么过都不决定，要看我们无始劫来的罪因缘成熟什么，对不对？我就要随时有把握去接受这些无常，用各种方式实现，各种方式实现。绝对不要有任何一种想法说我今天修法很认真了，所以我应当要有好境界，对不对？我应当有好的晚年，我应当有好的境，好的这个现前的因缘，对不对？乃至于我对读经我应当要毫无法义上的疑问，这些其实都不对啊。如果说这些东西决定要依照你所想的那个样子的话，他一定是有自信的嘛，他一定要有那个法如是因，照我们的很笨的解释，那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啊，对不对？我修得这么认真的就应当要有个好的结果。我随便举刚刚那几个例子，因为今天刚好买了这本书，我就讲 even 一个南传内观，他们传教授的法是什么？二六十中随时观察自己的觉受，随时观察自己的色受想行识的无常生命。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胃癌大家知道癌症末期一定都很痛，在最后打到什么药都没有用的情况底下，那种觉受是骗不了人的嘛，对不对？如果他的训练又是一直不断的观察他的色受想行识，你看我每天拿我的这种苦的生灭相拿来观察，作为我的所缘境，不是会更苦了吗？我们今天吃止痛药不就是让我没有感觉痛吗？而今天内观如果他的所缘境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话，他不是反而不是要去吃止痛药，反而要把痛的形象要看清楚。套狼这么颠倒的修行方式呢，到底这样修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随时随地把我的刹那心的生命要看清楚？看清楚不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正式修行的话，就觉得说不就是被他系缚住了吗？你的心就一直绑在生灭的感受上啊，那我心怎么能够得自在呢？为什么我对我的觉受能够了了之，却是能够得到无漏的圣道的方法呢？这件事情各位想过没有？还是我们认为说，哦，圣人就有什么样的体质，体质做什么样的改变，于是他就有什么样子的神通变现，于是他有不同于常人的表现方式。什么叫不同于常人？不同于常人就是在常人的遭遇底下，他对法的心是不退的。可是我们的状况是，只要状况不如我的预期，我的心就会退了，那就更不要讲在无上菩提道上会有退转的因缘。记住哈，就是不退初心这件事情，不管你发的是初地心，发的是菩提心，
只准这些东西越来越广大增长，绝对没有令其退失的理由，一直到成佛为止，此心不退。学佛是这样子的，任何一件世间事难道不是这样吗？任何这件事要让它有成就，不就是要这样子吗？保持初心，一直让它寄居因缘，一直到它圆满。纵使所有人都不看好它，如果你有承诺，你是不是要把它做到底？世间法都是如此，何况出世间法，所有过去的成就者佛菩萨的教导都是莫忘初心。华严经里面更明确的跟我们讲，初发心即等正觉，此话是什么？此话不是在告诉我们本有佛性，我本有佛性有什么用？本有佛性你要靠每一刹那退转因缘现前的时候，你是真实会退还是不会退？你以为退了只是回到旁边休息，休息之后以后总是会成佛的，你用总一定会成佛这样的安慰自己吗？还是你根本不会让他退呢？从初发心到成佛，你永远都不退这个心，是这个事情。修行最重要就在修这一念心啊，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增上这一念心的因缘法，了解吗？所有的法义不管讲的再深再玄或者是再平实不过，它都是增上缘。增上什么？增上我这一念不退的心，不管你发的是出离心还是菩提心，或者两者兼具。怎么能够让这个心不退？你就走上这个五道，透过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透过大乘的实地就近成佛。这个五道实地我永不退转，是走这个东西。所以它的表现在哪里？它表现不是说你成就多少才叫是多少，而是你每一个刹那的心都在检验这个结果，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横从你出发心到成佛以来，可不可以用无上菩提道这件事情来检验你的心是不是如于法的？可以啊。那不可以检验，随时随地都可以检验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检验的，在三业造作上检验，在六根门头上检验，在你心的生灭上检验，在刹那的安住性上去检验，这些东西都是很明显可以检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自信生与不生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哲学的思维问题，而是一个决定空性正见的在修养上的表现问题。这个表现决定在遇到境界的每一念的要求。所以今天那个学长跟我讲，他就讲说啊，他有一些因缘，也劝自己啊，拜了忏了，又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其实啊，会让我们退转，乃至于会让我们生苦的，就是这一念希望心。哎，我这一说，他又有点糊涂了。你不是叫我们要发愿吗？而且这个愿，此心要不退吗？那你怎么又叫我要断了希望心呢？我说你那个希望心，就是在祈求有向上的什么如意嘛。你要有一个心，这个心是求什么？求向上来圆满你的希求，是不是这样子？向不管现什么因缘，心是决定可以自己把握不退，不但不退而可以继续增上，这个道理能不能懂？这个道理并没有被限定，了解吗？并没有被限定，它还是在四句法当中，它不是有漏的，它不是无漏的，它不是一有漏一无漏的，它也不是非有漏非无漏的。讲这四句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你们，它离一切的自心见。离一切自心见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因为什么条件具足它才具足的。这件事情懂吗？读了自信不生这件事情，其实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去弄了一些因缘，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因缘就一定要怎样，那万一它不怎样，万一你的因缘又更不好，你的感受身体又更不舒服，你就开始怀疑三宝了，不是吗？对嘛？你把三宝当作条件性的接受，它要符合你这样的条件，所以你就会有如是如是的这样的觉受。如果不是有如是如是的这样的觉受，不就反过来绕逻辑去推论，它就不对嘛？对不对？这个三宝就是有问题的嘛。 你把所有这个空性正见啊，大悲心啊，所有我们所谓的无为法，我们所谓的无为法，圣道所修的无为法，拿来冠上这些条件的话，有所谓而为的话，你就是用有为心在修无为法嘛，这样能修得来吗？能修得来吗？能修得来吗？这点观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这段话呢，引申自信不生啊，多说了一点事儿。其实我觉得让我实在觉得恐惧的事情是，也让我思维，也当然看到很多人就在批评说我们对教理学习的过度了，而不去修行。其实真正我们上个礼拜我也讲过，其实教理就是修行，教理没有理由不是修行，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修正我起心动念的方式嘛，对不对？我学的这个道理没有理由变成知识啊，它应当就是我如是因，是我真的这样做嘛，对不对？我照他的法性这样去修持嘛，这样去受持嘛，那当然如是果嘛。如的意思是你要入法才可以啊，你不是把它当作个知识挂在那里嘛。好，我有这个知识之后我就应该得个博士学位，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就又能够让你干嘛，不是这个意思嘛。这个自信法不是这样生的嘛，对不对？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他的道德就一定是如何的，不是，不是，乃至于他十年后再考他博士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不见得考得来啊，记忆会退转的。妙净长老在他的《金刚经》讲记开头就讲一句话，他说那个主持人啊，说他会背《法华经》，他一开始就不客气的讲说是有这件事儿。可是呢，常年领众修行讲经说法，四处跑来跑去的，他已经不会背了。我说他说得好，给我有很大的宽慰。不过我的宽慰当然是比较负面的。他这样讲下来，让我真的了解什么是缘起法，什么是缘起法。你要会背，就要一直去背，你真的每天在背它，它就不会忘，对不对？你久了不背了，它自然就有因缘可以忘。当然他曾经背过的人再去背它，一定会比我们常人来得快，就是这样子。你听他讲经就知道了，他随便呢，不用看本子，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故事啊，任何经论的细节啊，他讲的可多了。你请问他的记忆力好不好？他年纪比我们大多少了？照我们的本事，我现在才40几岁，还没有，还不到50，已经很健忘了，已经很健忘了。你说你的底子打得怎么样？这还是要看缘起嘛。所以你说什么是自信？什么是自信？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要看刚才我所谈的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某一件事情要不要如是升起，借助于一切外在的条件，这就是他性能生。他性能生，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思维有什么样的过患。在33页第二行，这段文比较难懂哦，我稍微慢一点解释。若谓有漏法不能自有，也就是说有漏法并不是有个自性有漏，就烦恼本身不是有自性，不是我现在是众生，所以我就被烦恼系缚，我就在三界。三界没有处所，你也不可能修什么有为法而离开三界之外。那三界如果有处所，三界也应当是有为啊，有为法就应当是生住灭。那你去一个，从这个生住灭去另外一个生住灭干什么？所以呢，所谓不能自有，就是已经遣除如上我们所说的自性能生有漏法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好，如果你撇开有漏法不能自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有漏法故有漏心故有者，那我们就归给啦，就是因为你心升起的烦恼，所以才令你所造作的法而有会生出有漏的自信，对不对？有漏的这个属性出来，所以有漏心就是它的因呢、这种因呢就是因心故法。如果你说一个法本身无自信，法不是本来就是有漏的，它的有漏的个性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法会变成为什么有漏，是因为你的心起的烦恼，你用你的心的烦恼去染污了这个法，对不对？这就是他性生嘛，由心故法，由心故法。 所以今天我们回来检验自己啊。今天你说啊，我的心好烦哦，所以做起什么事情都很烦，你会觉得这样，对不对？好，乃至于呢，别人来烦你，你就觉得哦，我很被打扰，对不对？这不就是这种同样的想法吗？因为别人啊，用一种让你自己不舒服的方式，或者让你根本你觉得贴的标签是说，这种做法是恶行恶状，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不对？别人用触恼我的行为，令我生起的烦恼，本来我不会烦恼的，本来我这件事情不会做错的，为什么我这个事情会做得不好，做得这么散乱？是因为有人触恼我的因缘。你把所有的这个理由变成是外在，变成是外在。可是问题，我们客观的想想，我们不要下面入文，先去自己想想。你去想想看，如果因在外面，你今天会升起烦恼法、有漏法的理由是在外在的话，是在心外的话，啊，是在我这一个这个之外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因在外，那么因没有入内啊，对不对？没有入我的法心之内啊，它怎么产生作用？它怎么产生作用？请问，它在外面怎么令我产生作用？照理来说的话，我的这念法心要升起有漏，如果是因为外因的话，我必然要相应于外因，对不对？自己要转变成有漏，我这个法心才会是有漏的嘛。因为我前面讲过了，我这一念法心不是自性有漏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剩了一个理由嘛，那一定是外因令它有漏嘛。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个因是在外的话，它怎么令我有漏？它怎么令我这个法心产生烦恼？你不自己发命令，对不对？让它变成烦恼了，让它变成烦恼，或者你认为有外因，我就应当要烦恼。这两者不太一样啊，前者你把你的心要转变成烦恼，还是要自性能生嘛，对不对？你要自己的法心要能够升起烦恼嘛，相应于外在的因要升起烦恼嘛，对不对？你要自己能够生烦恼嘛，只不过是借这个缘嘛，对不对？借这个外因为缘嘛，我自心也要能够再起烦恼才可以啊。如果我的自性本来没有烦恼，我怎么能够生烦恼？因为外因也没有入嘛，我的自信又前面已经破掉了，没有自信有漏这件事情嘛，那于是我就第二个啦，第二个那就是我认为有了一个外因触恼我，我的心就应当要烦乱，其实我的心没有烦乱，那这就有点糊涂了，对不对？不是有一点自己骗自己嘛？你心也没有变成有漏。外因也没有真正入你的心去控制你，可是你就认为我应当要被他控制，是你自己认为你应当被控制，于是你觉得自己被控制，那你又忘了自己让自己被控制，对不对？几重颠倒下来，你仔细仔细观察自己的心念，我的烦恼是这样生的吗？乃至于今天不要讲烦恼，今天我们把有漏改成无漏，我是因为无漏心而生无漏法。我今天去拜忏，忏法是一个无漏的。我今天用无漏的心，如果无漏法本身没有自信，一样破掉，对不对？一个忏法本身没有什么有漏无漏，忏法就是行礼如仪啊，对不对？行礼如仪啊，跟任何的行住坐卧，它不过就是四威仪所连续出来的一种连续相罢了。所以法无自信。好，如果法无自信，难道这个法是因为我在里面拜忏，我的心无漏了，所以令这个法无漏了吗？令这法无漏了吗？是这样子吗？同样的道理嘛，你把这样子的因果细数的关系去自己检查看看，请问是哪一种关系升起的？它是怎么升起的？怎么升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依止于这种升起的无机性？对不对？根本不合理嘛！你硬要认为它有生，就是我们要有依止的习惯。一切法就建立在依止的关系上，我要求自己要依止，或者你认为本来就是有依止，乃至于佛说法生起就是依他起，就是缘起。可是缘起是一种能生的法性，能生万法的法性，可是缘不具足，问题谁在提供缘呢？对不对？其中我是不是一个因缘？对不对？ 所谓这个我是不是个因缘？对呀、啊。那么如果有我的话，这个我为什么不能做主？我为什么不去转变我的有漏心变成无漏心？因为法不是本来有漏的嘛。所以如果有漏法是因为有漏心令它有漏的话，那么有漏心是我造的嘛，对不对？是我造的。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令这个有漏心变成无漏呢？变成无漏的话，我当下不管行住坐卧吃喝拉撒睡任何一件事情，是不是当下就变成无漏法？不就应该是这样才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众生哪有一定是众生的道理？可是问题这样子，如果你称这种就叫佛性的话，也很可怕，因为这种佛性是无常法。为什么？因为心的形象是无常的。如果你认为法的无漏是由心的无漏而成的，今天它是有漏法，是因为有漏心所升起的缘故，所以我只要转变有漏心变成无漏心，我转变成无漏心之后呢，这个法就变成无漏了，那我就变成成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下一念不就会变众生了吗？谁能够把握我这一念变佛了以后，我下一念不会变众生呢？因为你不就是这样子生灭变来了吗？如果你是修生灭法，今天变成佛，难保你下一念会变成众生嘛。如果佛是这个意思的话，不要修也罢，对不对？常常幻想自己是佛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佛道是这样成就的话，佛道成就的话，那些成就者都是骗人的嘛，对不对？经典都是骗人的嘛。那事实上不然，事实上真的是个大误解。你看看他误解在哪里，底下看。那么这种因有漏心故有有漏法啊，各位不妨第二句那段那个故有后面呢写三个字会比较清楚一点。有有漏心为因哈，故有有漏法者啊，我们如果采这种观点的话，我们如果采这种观点的话，就是一种他性有漏法见，对不对？就是建立一个有漏法是因为他性成就的，是因为这个有漏法之外的理由让他成就的啊，原因让他成就的。好，所以者何？为什么称为他性成就呢？所以者何呢？他底下就分析了，若有漏法待有漏心为自性者啊，就是他等待他观待于一个有漏心，让他升起这个有漏法的自性的话呢，那么今有漏心是不是还要等待有漏法？这边要顿号一下，请问这个令有漏法变成有漏法自性的这个有漏心，这个有漏心是不是也要他性？因为如果你认为所有的法是他性成就，那么这个法是因为有漏心成就的，那么请问有漏心是不是要有个有漏法来成就啊？是不是要有有漏法来作为他的观待的依存关系？如果他没有一个令他可以变成有漏的那个法做缘的话，这个有漏心就不叫有漏心吗？请问那个毒药没有人吃它，它就长在生物界当中，它就是毒药吗？你看今天看到生物界很多有毒的东西都很漂亮，你卖给铁来加没事情啊，看水就水啊，非常漂亮啊。你会无端端讲一个很漂亮的花草或者是昆虫讲它是毒吗？不会，毒的名称不会本来就具备有的。乃至于现在的科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毒的东西就像毒的蛇的血清，对不对？提炼了之后它能够让我们经过打到体内产生免疫而且抗毒的能力。你说毒有自信吗？毒也是一个因缘法，因缘的抉择以及具足的成熟度就会改变法的形象。姑且世间的知识就告诉我们这样子，那么我们先不要谈那么多，回到它原来的架构来。如果一个法是因为心成就的，心也应当要有法来相待于它成就，因为如果没有令其这个心生出有漏法的因果关系的话，这个有漏心不能够叫做有漏心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在你没有被这个花的毒害之前就先说它是毒呢？不会吧，你应当是被它毒过了，对不对？被它毒过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花有毒嘛，对不对？或者你知识上学习过嘛，那是因为过去有这样的案例嘛， 所以我们就归类，好，我们这种属性的生物，这种生物对我们是有毒的。于是我们建立起一个冠带的关系，所以有漏心跟有漏法之间是冠带而起的。不只是有漏法要冠带有漏心，有漏心也要冠带有漏法。今天同样一个有漏，同样一个因呢、啊，这个因如果真是有漏的话，这个心如果真是有漏的话，它应当是这个人吃起来有毒，另外一个人吃起来也应当要有毒才对。可是我们却看到，很好玩的事情是，像乌鸦啊、乌鸦、喜鹊之类的鸟，我是看 Discovery 看来的，它会去吃一些我们人类认为有毒的草。为什么？因为他们吃昆虫，他们喜欢吃的那个昆虫本身是有毒的，于是呢，他们就会去吃一些有毒的草，吃下去去解毒，以毒去解毒。你说他是不是乌鸦或喜鹊界里面有一个老师在负责教他们这些知识，还是他们基因之内就本来就有这种本能？我是不得而知。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回过头来问这件事情，如果那个事情本来就一定是毒的话，那应该对所有生物都是毒嘛？可是问题不然嘛，对某一类在某一种因缘下是毒，对不对？对另外一类的生物它不是毒，乃至于对我们本来叫做毒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以毒攻毒。所以你只要善用这个因缘，它就没有决定的自信，你只要错用了，违逆了它的法性，你当然就会受它的害，只是这样子。好，如果世间之事就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话，今天我们如果认定有漏心另一个法变成有漏是这样的关系的话，两者本来是冠带的，有漏心如果不冠带于有漏法令它变成有漏的，这个心也不能叫做有漏嘛，对不对？所以有漏心也是他性而起的嘛。所以呢，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如果有漏法要带有漏心为自性啊，去产生一个法的自性的话，那么今天有漏心是不是也应当要观带有漏法，对不对？那么于是这个有漏心岂非他性，所以这个今有漏心要用两次，第一次呢是第一句今有漏心带有漏法，跟有漏法要等待有漏心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法是因心令它有漏，这一个心也是因为它对待于这个法，对不对？它才会变成有漏，否则它没有决定有漏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有漏心是不是也是他心而生的？有漏法是他心生，有漏心也是他心所生，两个都观待别的因缘而生，两个都不是自信有的嘛，对不对？都要观待别人而有的。于是他继续推，好，若有他性而有有漏法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有漏心为他性，而令我生起了有漏法的话，那么这个他性有两种可能啊，底下要分哈。先建立一个前提，如果这个有漏法是因为他性成就的话啊，他性成就的话，那么这一个他性啊，这个他性当然是指那个有漏心了、啊。那么有漏心若是有漏法，则有有漏法还是有漏法，更无心法之别。这话要怎么解释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有漏法是因为他性成就的啊，这个他性是指有漏心，这个有漏心是不是具备有漏法的自性？具备有漏法的自性，因为它是观待法嘛，对不对？它是不是决定有令法变成有漏的这种能力？是不是本来就有这种能力？所以本来就有能力，就是说这个有漏心，它就一定要包藏一种有漏法的自性，对不对？你懂不懂意思？因为它是个心嘛，心它要影响那个法嘛，于是这个心里面要有个毒性。那个毒心它要透过有漏心传递给谁？传递给那个法，而令那个法变成有漏嘛。所以这个有漏这样的有漏心的这个因啊，是不是里面要有个有漏法的种子？对不对？这个有漏法的种子是不是就叫有漏法？问题就是说，这个有漏心里面，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有漏法？ 这个油漏法要透过染污了那个法之后呢，令果的那个法变成有漏的。各位懂这意思吗？因为 这里面的因明比较复杂，一定这个有漏心里面要具足一个有漏法，他要把这个有漏法的种子传染给那个他所影响的有漏法，才能够令那个法变成有漏嘛，对不对？就我刚刚讲了，外因，外因没有入嘛，那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是本来在外面嘛，而这个外面的东西虽然没有真实的进到我里面来，没有进到我的心里面来，可是他应当要有一个 something， 对不对？那个 something 就是我的有漏法，它应当有漏心里面要包藏一个有漏法，那这个有漏法会进到我的里面来，对不对？让我的法变成有漏的，对不对？于是我本来无自性的法才会变成有漏法嘛，这样才叫做有漏心生有漏法嘛，懂意思吗？你就讲想这么多是要死的哦，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些因果不生的道理没搞清楚嘛。今天为什么要学因明？为什么把逻辑观念要讲清楚？就是因为我们老是一团浆糊嘛，对不对？而又要用我的萨迦耶见认定因果关系嘛。你今天就要栽赃给说因心故法嘛，那你是这样子的话，因果关系成立吗？我就用因明，用逻辑，用这样的思维让你小小心的去检查嘛。你看内观之法，在阿含经，在清净道论里面，他把一念心分成14个刹那，分成14个刹那这样观察的，那个不是故意立法相的，是真的圣人在他们的止观当中看他的心，一念心虽然弹指，对不对？一弹指就有四个刹那，他们可以观到14个刹那那么维系的生灭法，是这样子的，他们是真实观察而记录下来的法相，就设法描述它嘛。今天我们在观走路的起静落，很粗哎，非常粗哎。今天你要往内去观呢，每一念心再去看它的生住灭，来开发我的明觉性，把我的观照力要强啊。道理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不用修止观的方法，还有一条路能够让我们开悟，就是修因明。可说。我宁可回来修止观比较好，因为因明太难读了。我们以上所谈的就是因明的逻辑关系。